弟兄姐妹们平安。路德记是一个很短的故事，我以前读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写得非常的紧凑，然后呢人物形象相当的丰满，然后情节也蛮引人的。我知道王伯伯是对文学有些造诣，肯定觉得这个写作写的是非常的好。但是这次我认真的学习之后，发现这本书其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也不是关于简单的个人的经历，而是整个犹太民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一个从空空到满满，从困苦到甘甜，从没有指望到被救赎，从完全失去到被永远建立的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犹太人的，而且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救恩。因为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也是空无一物，困苦黑暗，没有指望。所以今天盼望我们一起在这本书的结束的这一章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是如何通过他忠心的仆人来完成他自己的救赎计划，来祝福他的子民，也明白我们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可以有的角色。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因为你的救赎计划而来赞叹，因为谁能够想到你有如此奇妙的计划，你让我们能够从黑暗入光明，让我们从无知入真理，让我们从仇恨进入友爱，让我们从死进入生。我们真是如此的赞美感恩，我们 we are in awe。 真是求圣灵能够开启我们所有人的耳朵，可以听懂神你自己的话，求圣灵也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体贴天父你自己的心意，也愿我们不仅仅是自己来享受主耶稣你的救赎之恩，更是懂得如何我们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学习真理，让我们操练爱，操练恩典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让我们能够广传福音，让我们下世华人教会能够成为神你救赎计划里面的器皿，让我们在这些事上都有份。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这本书的第一章讲的是路德陪着拿奥米空空的回到伯利恒，第二章写的是路德在波阿斯的地里面捡工人剩下的麦穗，得到波阿斯的恩待，所以他有暂时的饱足，吃饱了还带回给他婆婆。第三章写的是路德向波阿斯求婚，得到波阿斯的救赎应许，而且大家如果记得一个细节的话，他也没有空手回去，波阿斯给了他六个我也不知道多少，反正六份的那个大麦，他沉沉甸甸的背回去给他的婆婆。然后呢今天呢是第四章，是整个故事的高潮，现在轮到波阿斯来参与来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这个故事写也不长，蛮简单的，里面有三小段，我们可以来按照这个顺序来看这个故事。第一部分是救赎的预备，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到第六节救赎的预备。圣经的题目是波阿斯属以利米勒之产。所以在第一节里面，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谋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所以圣经是有章节的，但是原来的话是一本书。其实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这句话之前的一句话是婆婆说： 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的话，其实这句话，波阿斯做这件事情，就是那天晚上路德到他的那里跟他求婚之后，他马上就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如果大家仔细看到，就能看到波阿斯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时间概念，他是不拖延的一个人，他答应的事情他当天就做了。所以他的时间概念显得出他对神的律法的一个完全的一个顺服。然后呢，他也没有说我私下里去找这个人，我们来谈论这个事情，看看能不能做个交易之类的。他是一个公开的行为，你能看到他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犹太人城门是什么？犹太人的城门就是大家公开谈论事情、解决问题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不仅是如此，你看到第二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所以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叫了那个就是至亲的那个人，英文叫 Kinsman Redeemer， 就是那个人比他跟那个家族更亲近，所以那个人是第一首选，他是第二位。但是呢，他也没有两个人去做交易，而是在城门口叫了十个长老，叫那个人也坐下来，我们一起来谈论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公开行为也显出他对神的律法的一个完全尊重，因为他是在公开做这件事情，不是私下做这件事情。然后看第三节，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人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所以波阿斯没有说他跟那个，如果大家仔细想，还想想第三章里面的话，波阿斯那天晚上他就没有跟路德做一个简单的个人的交易，说我就赎了。他是说我知道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我要先问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不肯的话才轮到我。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件美的事情他就越过他的次序。所以波阿斯跟这个人的讨论显出他对次序的严格遵守，没有自己越位，因为这件事情好他就越位，也没有问题，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好他就胁迫那个人说你必须这样做。所以从这里短短的几句话里面，短短的四节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波阿斯 他对律法的全心顺服，所以遵守时间，遵守公开的那个行为，然后遵守对次序的严格遵守。大家觉得波阿斯这样做事情美不美？对吧？我们经常说做事情不仅要做对了，还要做美了。所以他这件事情是既对又美，一件一件的往前再走。然后这个人听说了之后马上就答应了，那人回答说：“我肯赎。”但是没有那么简单。然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所以写的精彩吧，短短的两句话之内，这个人就出尔反尔，出尔反尔。这个人为什么第一次问的时候答应了？为什么答应了？买产业啊，家里地大一点啊，那不挺好的吗？话一说有利可图，大家都愿意答应，对吧？为什么转眼之间又不答应了呢？因为原来不光是买地，还要买人。这里写的是娶， 但是原文是买。而且如果大家了解旧约圣经的话，这里的买不是一个简单的财产的买卖。犹太人特别强调这个地的拥有权是这个家族这个人的。所以这里的买其实是赎。大家知不知道在犹太里面，你如果买了别人的地，到了前线，到了叫什么，到了九比利的时候，就把那块地还给别人。所以不是归你的，就是这块地归谁的就是谁的，你可以帮他们赎，你可以用，但是完了之后还是别人的。但是这个人如果那家断了后的话，这块地那就是你的。如果以利米勒没有后代的话，那这个人赎完之后，这块地就是他们家的。大家看懂了吧？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他不仅赎了这块地，也把路德也赎过来了，也取过来的话，问题在哪儿？大家知不知道？如果大家对旧约圣经不熟悉，我给大家念一下，在生命记25章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还没好呢，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搞了半天，因为犹太人很强调长兄，老大是要继承产业的，但是如果老大死了，搞了半天老二要跟嫂嫂同房，生完孩子还要归老大，然后这块地归老大来继承。大家讲这件事情好不好啊？你们不用回答，我来给你看一看后面的事情。犹大与他玛的故事，创世纪38章第6节，犹大为长子儿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就是儿的弟弟，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大家现在看明白了没有？这个救赎是一个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的事情，是对他人有好处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如果娶了路德为妻，路德生了儿子，归他吗？归不归他？不归啊，归原来路德的先生，已经死的那个。然后还没有完，他花钱赎的这块地归谁呀？归那个小孩，归那个家族。更严重，如果他跟路德就生了一个儿子，最后会怎么样啊？他原来的地也归了以利米的他们家。大家看明白了没有？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的话，确实是从正常人来看的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是一个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人的行为在我们世人看来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就愿意，要我们牺牲的时候就不愿意。大家说世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有利可图，好的，无利可图，所以这个人呢，其实这个人的下场蛮简单的，就是，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没有看出来，在律法里面这件事情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的？律法怎么说的？是应该做的，这是一个本分，这是一个本分。其实这个问题，神很多时候问我们的问题，不是叫我们回答的。明白了吧？神叫我们的，神问我们一个问题，不是叫我们来思考之后回答的，是让我们说一个字，说什么呀 ？Yes， 是给我们用来顺服的，不是让我们思考之后回答的，不是让我们分清利弊之后来回答的。所以这个人，因为他不愿意尽他的本分，他就与神无分。听懂了没有？不尽本分就与神无分。我们如果不尽本分，我们就与神无分。 第二部分，救赎的成就，就是波阿斯娶路德为妻。第七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赎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所以搞了半天，这人丢了一只鞋。大家可能觉得丢一个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这次很认真的去查了圣经，其实这个里面在生命记里面有专门的记载，我给大家念一下，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生命记25章，写到，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城门长老那里是一个公开的事情，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不尽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原来丢一只鞋不是个好事情，成为一个脱鞋之家是一个，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极其羞辱的事情，是一件极其羞辱的事情，不愿意尽本分，不愿意遵循神的律法，是一件极其羞辱的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士师年代，士师时期是犹太人当中非常败坏的时期，所以这个人把他鞋脱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羞耻感？没有啊，说你自己赎吧，把鞋脱来就给了，就给了。他一点都不知道，他就为了这一件事情，他就失去了他自己的福分。在阿摩斯书里面两次讲到鞋的事情，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第八章第六节，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所以这不是一个鞋的事情，是他的心的事情，他的心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为他至亲的亲族来尽他的本分。所以这个对我们弟兄姐妹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真的要知道写在圣经里面神的那些律法，神的那些命令不是轻描淡写的建议。当神问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不是简简单单问我们说这是个小的建议啊，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行就做，不行就算了，不是这样来问我们的，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姐妹们在回答的时候正确的来回答这些问题，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正确的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如何来思考这些事情。你们看看那个人是不是有权 say no， 有没有权利啊？我们世人都是讲 rights 的，他当然有 rights 说不要。但是我们信神的人，我盼望我们关心的不是我们的 rights， 而是 what is right。 神看为美的事情就是 right， 这个 right 经常跟我们的 rights 是有 conflict， 是有冲突的。大家明白不明白？神的 right 跟我们的 rights 是有 conflict。 你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 right， 但是你说凭他的权利，他有没有必要上十字架？他有没有罪？说是不是幸亏耶稣基督没有坚持他的权利，而是顺从了美善的 right thing， 上了十字架。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看重的不是我们的 rights， 而是神的 right， 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不要放弃了这个美好的救赎权。这个人其实放弃的不仅是个人的羞辱，他是放弃了本来属于他的救赎权。听明白了没有？他本来是有救赎权的，现在没有了。所以他放弃了，按照次序就轮到波阿斯做决定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刚才已经讲过了，这里娶路德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婚姻事情，也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它是一个救赎的行为。他与路德的结合是一个救赎的行为。所以波阿斯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他的决定跟那个人是不一样的。虽然他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做的比第一位的决定完全相反。他决定的是自我牺牲，救赎他人。他没有想过，我家里有好多财产，有好多地，如果我娶了他，他们一个穷人，到时候万一就生一个儿子，全都归他了，一点都没有这样的想法。看到没有？波阿斯从前到后，他都没有一个自己利益的想法。所以说，很多人都提醒我们说，波阿斯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波阿斯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然后他这样后面结果怎么样呢？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家一般。所以这件事情结束了之后，那些长老和众民都为波阿斯祝福，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一件美的事情。美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知道拉结和利亚他们两个人是以色列的太太，他们生下了犹大支派生下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整个以色列的建立就是从拉结和利亚开始的。然后他们里面呢有一个小孩子呢，名字叫犹大。犹大刚才大家我已经读过那个故事了，读了一半，是犹大的儿媳妇他玛是因为老大死了，老二又作恶也死了，然后犹大不愿意把老三给他玛，就把他玛给遣散回去了。但是他玛姓石，要在这上有份，他玛后来是他装扮成妓女跟犹大怀孕生了法勒斯，以至于有这样这一支派下来。所以法勒斯是从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环境里面生下来，很不正常的一些事情里面生下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可以做错事情，但是神的赐福是不会搞错的。所以从犹大到他玛的法勒斯就变成了这一支派的起源。而且这里讲以法他就是在伯利恒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伯利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伯利恒是大卫出生大卫加冕的地方，所以伯利恒又叫大卫之城。然后伯利恒也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而且奇妙就奇妙在耶稣基督他本来不应该出生在伯利恒的，因为他们家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正好那个时候搞人口普查，人口普查还不是说你报一下就完了，你还得回老家去普查，所以他们是回老家的路途当中经过伯利恒，正好就在那里面那个腹痛生产就生在那里，所以主耶稣也是生在伯利恒。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波阿斯做的这件事后，伯利恒就受到了神的祝福，这个小城小小的一个城市就变成了大卫之城，就变成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 看到这里大家说，哦，救赎就救赎了，后面怎么样了呢？到底成功了没有？让我们看一看。所以后面是让我们看一看，救赎的意义。救赎的意义是生子俄贝德为大卫之主之主。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啊？波阿斯娶了路德，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很多时候说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好像没有神一样的，我们自己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神不存在一样。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神在每件的事上都有份，因为神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的。神不仅是创造者，神也是 sustainer 中文怎么说？神也是供养者，所有的事情上神都有份。所以神救赎的手是无处不在的。在一章二十节里面，拿奥米对他们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他知道不管有多少苦境都是神的作为。然后后面第二章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的地里，恰巧波阿斯那个时候从城里进来，到了地里看到了路德。然后第三章，上一次众民弟兄也提到，波阿斯恰巧睡在打谷场的远端，所以的话路德可以跟他有那段对话。然后今天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更至亲的亲属恰巧走过城门口。大家说有恰巧的事情吗？没有恰巧的事情，神的手，神的救赎的手一直在我们的周围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神他也不是单独的做他的事情，神你看到没有，神跟乃欧米，神跟路德，神跟波阿斯一直同在，所以神跟人在一起行使这个救赎的计划。然后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有祝福的，三节十四节，我眼睛不行了。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儿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乃欧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乃欧米得孩子了。这里讲到比七个儿子还好。上次好像众民弟兄姐妹提到了，儿子是犹太人很看重的，因为儿子是继承产业的，然后七个是完美的，所以七个儿子对犹太人说是一个极其有福的事情。不知道哪个弟兄姐妹可以生七个儿子出来，那倒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说可能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是很美的事情。但是他们说，对乃欧米说，你有这一个忠贞的儿父，他不是说生了那个小孩是关键，说有这个忠贞的儿父是关键，有他比七个儿子还好。所以如果有人说圣经里面是重男轻女的话，你们可以读读这些经文，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儿媳妇还是外邦人摩押女子，比七个儿子还要完美。然后大家看一看，我们回过来再看看拿奥米的他的这个经历，是真的是一个从空空到满满，从苦到甜的过程。一章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剩下拿奥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也是神的作为。然后 到了三章十七节，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神开始供应。四章十六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的孩子。”现在他是满满的有盼望，满满的有喜乐，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是一个从空空到满满，从困苦到甘甜的过程，也是一个苦难到救赎的过程。网上有很多视频，也有很多人写的书，关于对于苦难的意义。其实我们圣经读久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应该可以懂得苦难的意义。苦难是神的挽回，苦难是祝福的开始。这些苦难，当拿俄米失去了一切，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的时候，她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大家知道哪个决定？她从哪里到了哪里？当年他们是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去了外邦。现在他们从外邦回到了应许之地。所以很多时候这些苦难都是神挽回我们的作为。这个周末我们儿子从 DC 回来了。以前我们也谈心，但是有的时候谈不太深，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需要交谈的人，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因为他是我和江英生的，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有的时候尬得很，也不知道讲什么话。但是有一天江英出去了，他坐在我的面前。他很少坐在我的面前，因为他经常看 sports 看体育啊之类的，很忙，还要玩手机之类的。他坐在我的面前，我就问他，简单的问他一句话，我说你的信仰生活怎么样？他又回答了他那个老调重弹那句话，说 It's not my priority， 说我的信仰不是重要的事情。我就跟他说，但是你的生活没有根，你非常的孤独，你也非常的不开心，你在华盛顿只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还很糟糕，你觉得呢？你们猜他的反应怎么样？啊，因为他的脾气很暴的，要是以前呢，他肯定拍屁股就走了，就不理我了。再去看他的 sports， 但这次他没有离开。他说：“你说的是。”他没有说我的信仰很重要。我后来问了江英，我说我要不再多啰嗦一会儿。江英说：“下一次吧，圣诞节还要回来的。”上个星期三在那个阿荣姐家祷告会的时候，阿荣姐说要为她儿子祷告。我跟她说，我是这样给我儿子祷告的。我说：“神啊，他有他自己的意思，但是我盼望你去召唤他。我知道你召唤他的时候肯定没有什么好事，但是说我是绝对不会跟你生气的。你只是要预备好我的心，你召唤他的时候，当他受苦的时候，让我知道虽然尬聊也能够跟他讲出你要我跟他讲的话，既不超过他能承受的，也不因为我的犹豫，作为爸爸该讲的话没有讲，让他能够在他受的苦当中，我能够陪他一步步的走过去，让他终于有一天能够说，原来信仰是很重要的，信仰是一切事情的根基。这也是我为教会的所有的年轻人祷告的，讲的同样一句话。我真的愿意教会的每一个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在上初中的时候，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生命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当中，让他们的一生都不动摇。 这就是苦难的意义。我真的是感谢神给 Kevin 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也盼望他也给我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让我们父子之间能够有这样有意义的交谈，因为别的话都是废话，这些话才是有意义的。我也愿弟兄姐妹们能够正确的看待各自生活当中的苦难，彼此的苦难，让我们一起在苦难当中学习如何来成长，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讲完了神的祝福，神最重要的祝福不光是给拿奥米一个小孩子，给他一个盼望，而是生了一个小孩子叫俄贝德。俄贝德是神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法勒斯就是刚才犹大跟他玛生的小孩。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反转，重要的反转。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的话，法勒斯是犹大跟他玛，是公公跟媳妇生的小孩子。犹大在这件事情非常不正常的事情里面，犹大完成了他的反转。犹大从一个非常背信弃义、非常狠毒的一个人，转成一个认罪悔改的人。这件事情成为了犹大自己的一个反转。然后波阿斯他自己是撒门跟耶利哥城妓女拉合生的孩子。如果大家记得那个约书亚那个他们绕城七周后来倒的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妓女拉合她背叛了本族的人，大家知不知道他们的本族人都被灭了。如果现在你们看一看，是不是很背信弃义的一个人，其实很让人切齿的。如果我们当年看来，这不就是汉奸吗？对吧？他全城人都被杀了，他唯一一个人活下来，他跟撒门结婚生了孩子，就是波阿斯。拉合他背叛了本家本族来顺服犹太人的神，在人看来匪夷所思，在神看来是救赎计划里面的重要一个环节。所以这两个事情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公公跟媳妇生了孩子，一个妓女背叛了本家本族全部被杀，他来归顺犹太人的神。然后还有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我跟大家特别讲一讲。刚才跟大家讲了半天，俄贝德按照犹太律法他是谁的孩子？他是以利米勒的孙子，他是马连的儿子，对不对？刚才我给你们念的家谱里面有没有马连什么事情啊？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波阿斯生俄贝德。我觉得我们信仰有的时候有两个相反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信仰的信的没有一点人味了，就是信仰都是讲的高高在上的事，一点人味都没有，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主耶稣到这个世上，我们的信仰是应该是有切实的关联的。就像这里他确实是保守了拿奥米，对不对？也保守那个家族，所以像我们的信仰是有人味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充满了人味，好像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所有的看法都是非常非常，我说句难听的，非常俗气的。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够俗气。大家同意不同意？是有祝福，但是不是仅仅是看这些事情。确实俄贝德给以利米勒家留了根，给拿奥米带来了一个满满，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被祝福和最重要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明白了没有？世上的祝福跟属灵的祝福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我真是盼望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因为我们属灵的祝福跟世上的祝福是不冲突的，但是是不一样的。 愿我们要的是上等的福分，愿我们弟兄姐妹们将要的是上等的福分。我也真是愿我们的感恩见证的时候讲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上等的福分，是对神的认识，而不是简简单单世上得到一个工作。不是说上到一个工作不重要，得到我们的在美国定居的身份不重要，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健康不重要，都不是这样的，都不是这样的，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对神的认识。然后讲了半天，好像是这个故事，其实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拿出来不仔细看的话，从局部看的话，这个故事是一个简单的对一个家族的救赎故事。以利米勒从他们家去摩押地，死光了，回来了，居然绝处逢生，枯树生芽，生出了一个儿子，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次在学习当中，我才发现搞了半天，这本书的位置在前面是士师记，后面是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有多么的重要，这是犹太历史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神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救赎这个词在这本短短的书里面，这个词或者同义词，短短一本小书里面，四章里面出现了23次。所以这本书是关于救赎的，是关于救赎犹太民族的，不是救赎一个小小的家庭的。我给大家念一念士师时代的混乱。满地淫乱强暴，贝亚敏支派几乎被自己人杀绝。20章46节，那日便雅敏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盘，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敏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大家听了之后心里有没有悲痛？12个支派里面，这个支派被自己人杀到只剩600人，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也是活该，他们淫乱杀人，所以他们来报仇，是弟兄残杀。在4世纪结束的时候，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然后这一节后面的一节就是路德记的1章1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看到没有，当中都没有一个割楞，就是任意而行。这个以利米勒根本就是任意而行，他就当然说，你们说肚子饿了出去吃饭有什么错的地方，确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错，但是离开了应许之地去了外邦地，也是一个任意而行，对吧？还有那个至亲的那个亲属协议托，我不熟了，任意而行。大家看到了没有，是整个一个任意而行，有律法是律法，没有人把律法当回事情，自己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波阿斯就出现了，在这个士师的时代，在大家都不把律法当回事情，都不把神当回事情的时候，波阿斯他愿意为了别人的安息，为了别人的救赎而及时的有序的工作。大家看到了没有，波阿斯他与众不同。而且拿奥米知道，拿奥米跟那个路德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 rest， 你只管 rest， 因为这个人不做完事情他必不休息，他不做完他必不 rest。 所以救赎的根本的要点就是 rest， 安息。所以 rest 在这本书里面也出现了好多次。但是在这里我们关于 rest， 我们要讲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安息日是干嘛的？今天就是安息日，我们应该什么呀？应该 rest。 但是主耶稣基督常常在安息日惹法利赛人不高兴，因为他干嘛？因为他干活， 但是这里我给大家念一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大家这里有没有看到，波阿斯在与神同工给别人带来安息的时候，他自己既是做工也是安息，因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与神的心意相同的事情，那个施工本身是一个安息。所以我们星期日到这里，我们要讲到要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一个安息的施工，大家明白了没有？这是一个安息的施工。然后因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波阿斯他的曾孙就是大卫，他终于给犹太人带来了安息和救赎。在列王记上五章二节，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希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的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所以到了列王记第五章的时候，整个从四世时代的混乱到了大卫所罗门时代的安息，神给他们带入了安息。然后其实也没有结束在那里面，并不是结束在大卫和犹太民族的关系，因为最后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救赎，带来安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从大卫又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安息，看到没有？所以这一个小小的这个故事，如果大家往后推的话，就发现从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到所有的人，看到了没有？所有的人都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然后大家不要忘记，波阿斯跟路德这两个小小的人物，一个是摩押女子，一个无非就是 有几片地的人，就因为他们的信实而成为神救赎计划当中重要的仆人，以至于在圣经中留下他们的名字。然后那个人有没有名字啊？那个自清的人有名字吗？没有吧，大家最多记得是脱鞋之人，没有鞋的那个人。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每个人是切切相关的。我们每个人虽然微小，也许你觉得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许你觉得你自己也不是很安定，生活也很困难，工作也很辛苦，身份也很不确定，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神把我们放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有份，都可以有份。但是我们要警醒，我们一定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命令，才能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有份。而且在很多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世上的价值跟属天的价值很多时候是相悖的，就像那个脱鞋的人一样，大家同意不同意？世上的价值跟属天的价值很多时候是相悖的。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选择的时候都仔细的思考一下，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大家仔细想一想，路德他还有一个妯娌叫俄尔巴，波阿斯还有一个亲属，那个人比他跟以利米勒的家族更亲，这两个人都与福分擦肩而过，而路德跟波阿斯就进入了这个救赎计划，大家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的这些决定真的是生死攸关的决定，盼望弟兄姐妹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真的是思考神的心意，而不是自己的想法。所以而且我们要跟那个波阿斯学习，跟波阿斯跟路德学习他们的忠贞，他们的及时，他们的公开，他们的次序，还有他们的牺牲，这些是我们要学到的，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得福的根本。我们也要第二点，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要相信，不管有什么样的苦难都是神对我们的挽回，是祝福的开始。我盼望弟兄姐妹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能够存着感恩的心， 不管有多么的困难，能够相信我们已经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了，能够在这个当中得到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相调和，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我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各种各样的风浪当中，能够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已经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们的心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的头脑要相信神的计划，然后我们要参与，我们行动上我们要参与神的救赎计划。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的工作是要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我们要加入神的救赎工作。然后从教会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教会前两年的波折确实让人感到难过，也感到困惑。我也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各样的伤害。我们可以在这里纠结很多年，彼此指责，说你说错过这句话，你要为我这件事情道歉，是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好，知道神的美好，也可以选择相信神的旨意，每个人悔改，每个人学习，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前行。这是我们做选择的机会。我们的教会的合一是一个不可以拖延迟缓的一个过程，但是也不是一个可以勉强逼迫的事情，说我们两个就和好吧，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一起前行，我们一起不要瞻前顾后，愿意往正确的道路上走。我们教会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顺服神的心意，而不是人的意思。我们做的事情，所有的决定都要是容神一人。这个问题大家是可以彼此相问的，我们这个决定是不是容神一人？教会里没有一个人的权利是高过于别人的权利。教会的领袖的唯一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心意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谈出来，然后一起来行出来。所以检验的标准总是忠贞，总是牺牲，总是救赎，总是对人有益，这些是我们教会正确的决定，不是个人的 preference， 不是个人的想法，而是神的心。然后我们要记得，我们教会的福分是开始于神的美意，然后根本的目的是要训练门徒，广传福音，参与神的救赎计划。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要加入神的救赎计划。最后讲讲今天的题目，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题目有一点怪，为什么叫救赎工程 redeemed？ 因为这个是一个完成时，说已经做完了， it's finished。 那都做完了，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我已经讲过几次了，这个章里，这是叫 finished but not yet， 既是完成了又是没有完成。因为今天这个故事，波阿斯跟路德其实完成了神救赎计划当中的一步，他们生了俄贝德，对不对？但是整个的救赎计划还没有结束，就是你可以完成一部分，但是大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这个完成感非常的重要。然后完了之后是什么？完了还有大卫，然后大卫把犹太人带入了神的安息，这部分也完成了，但是整个的救赎计划完成了没有啊？还没有完成，因为后面耶稣基督他到这个世上，他的受死和复活，他也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什么？ It is finished， 成了。但是我们要记得， It is finished 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做完了，我们在世界上的跟随还在进行中，因为基督还要再来，在他离去 和再来之间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主耶稣的 finished， 我们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我们要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因为这是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赎计划。平静安稳的心，知道这是 finished， 我们就可以平静安稳。但是因为知道 not yet， 因为这个未完成的福音工作，我们必须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我们必须要爱人如己，我们必须要如饥似渴的学习圣经真理，我们必须尽心竭力的与神同工，我们必须每天每时每刻来广传福音。所以 it is finished but not yet。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既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又有一颗饥渴慕义愿意学习勤奋工作的心，与神一起同工，来完成这美好的救赎计划。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为你奇妙的救赎计划赞美感谢你。你的计划真的是奇妙莫名，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的十架钉子使我们得救赎，因他的复活让我们得永生，因他应许的再来我们有盼望，我们对永生有满满的盼望。我们也特别感谢你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加入你的救赎计划，我们也知道你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我们特别感谢你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让我们可以在一起可以来参与你那救赎的计划。我们真的是求你给我们有一颗合一的心，让我们因为你的爱可以真正学会彼此相爱，凭着世上没有的爱让人们可以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让他们不仅看到不仅听到，更加是真心感受到你那美好的福音。愿你用你的大爱来遮盖，来浇灌，来激励你自己的教会，求你通过我们的教会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流出这个世上没有的爱，让你的怜悯来呼唤那些世上的人群，让他们可以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愿恩信华人教会在下世在远处都能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